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丁义珍向我行贿，绝对不会。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个坏儿子？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请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演播季寒邦。仔细想想有些奇怪，到现在为止竟然没有一个投资商承认向丁义珍行过贿。纪委书记张树立向李达康汇报时十分的困惑，难不成丁义珍成了廉洁模范？别是北京那边搞错了吧？李达康认为是因为丁义珍逃跑了，谁都巴不得撇清关系，就是行过贿也不会说。张树立说，可是我们纪委监察人员认真进行了摸底调查，确实没发现丁义珍在光明湖项目做过什么手脚，查出来的都是些鸡毛蒜皮的事儿，没什么大问题。李达康说，没大问题，小问题也不能放过。张树立这才犹犹豫豫地汇报起来，说是有人举报大风厂的老板蔡成功给丁义珍行过贿，两个人还在生意上有些不清不白的往来，不过目前还没掌握什么确凿的证据。李达康的眼睛亮了，当即指示查，好好调查这个蔡成功。纪委书记张树立前脚走，光明区区长孙连成后脚又来汇报。孙连成挂帅光明湖项目总指挥，有随时向李达康汇报情况的特权。进李达康的办公室，他显得熟门熟路。孙连成的脸上愁云密布，见了领导就唉声叹气。他来汇报拆迁的事儿。大风厂成了光明湖畔最硬的钉子户，无论想什么办法都难以把它拔掉。李达康火了，没有难拔的钉子，要你这个总指挥干嘛？跑到我这儿来就是诉苦吗？孙连成不光来诉苦，还说了个情况，山水集团想向李书记做个汇报，不知道能不能安排。李达康知道山水集团对于光明湖改造工程的重要性，却偏着脑袋问孙连成的意见。孙连成说，如果能得到您的支持，大风厂就好拆了，具体办法让山水集团去想。李达康沉吟了一下，同意了。当晚，李达康带着孙连成还有几个相关局长和山水集团老总高小琴一起来到了光明湖畔。时间大约是9点钟，皓月当空，湖面上波光粼粼，仿佛洒下了一片碎银。正是初秋时节，微风轻拂，薄雾流荡，让人感觉有种说不出来的惬意。光明湖是荆州市的西湖，之前几任市委领导都想沿湖打造一座新城，但是由于资金等条件的限制，一直没能实现。其实说穿了，还是缺少魄力和能力，缺少一位像李达康这样的强势书记。站在山上点燃了一支香烟，李达康的脑海里出现了幻觉，仿佛沙盘上那些高楼大厦已经十分真切地在湖边伫立起来了。这时候湖面上传来了一阵雄壮的歌声， 咱们工人有力量。这是大丰服装厂高音喇叭放出来的歌曲，此情此景，听这样的歌实在是有些煞风景。李达康皱起眉头，眼前的现实凸显出来。光明湖畔拆迁过程已经完成了一大半，大丰服装厂成为顽固的拦路虎。在大片大片拆迁后的废墟中，耸立着一排老厂房，灯光刺眼，像是一座魔城。这是挑战，是示威，更是对强势书记李达康的嘲讽。这位城市最高领导者的心情一下子变坏了。李达康把半截香烟扔在地上，用脚碾碎。高小琴的吴侬软语及时在耳边响起，她一身职业套装陪伴在李达康的身旁。这是一位风姿绰约的女人，清雅秀丽，身材苗条，双眼顾盼生辉。书卷气和江湖气微妙的混合，让她显得不同凡响。李达康暗暗决定帮助她，不是因为她的美貌，而是为了自己的这份宏图大业。高小琴向李书记诉说，腐败分子丁义珍实在是害死人了，也不知道他到底收了蔡成功多少黑钱，竟然让大丰厂工人非法占据他们山水集团的厂子生产到了现在，简直匪夷所思。现在丁义珍逃了，蔡成功也不见了，他们找蔡成功协商拆迁，就是找不到人。打电话蔡成功不接，发信息也不回。蔡成功煽动工人长期非法占厂的目的，就是要利用工人来要挟政府。丁义珍拿了蔡成功的好处，就逼着他们一让再让。李达康的眼镜片泛出跳荡的月光来。高总，你们怎么一让再让啊？高小琴是怨而不怒，娓娓道来。蔡成功欠债不还，法院把大丰厂判给了山水集团。这之后，根据市委市政府的要求，山水集团第一时间就和区政府达成了拆迁协议。按说半年前就该把厂子拆掉了，可工人占着厂，丁义珍就不让拆，说是原厂有订单，得让蔡成功和工人们干完。可生产没完没了，蔡成功不断地接新订单，都生产半年了，还是没有交厂拆迁的样子。说到这儿，高小琴愤然起来，我们的厂啊，我们和政府工作人员却进不了门，法律还作不作数啊？我们和政府签的合同还有没有效？光明湖新城还要不要动工建设？李书记，您说我们该怎么办？我现在真是欲哭无泪呀。
孙连成等一帮干部不急不离地跟在李达康和高小琴身后。李达康的脸色很难看，冲着身后的干部吼了一声，你们都过来听听。干部们赶紧奔上前来，李达康居高临下指着山脚下的厂区厉声训斥着，一个老旧服装厂，而且产权早就转移了，竟然半年拆不掉，什么问题？丁义珍收没收蔡成功的黑钱？收了多少？重点查查这个问题，查实后依法处理。还有蔡成功的背景也要查，谁在后面顶着？想干什么呀？
干部们面面相觑，孙连成嗫嚅着说，李书记，您可能不知道，省检察院前常务副检察长陈岩石曾经抓过这个点儿，当时
他是副市长，谁抓过的点儿都得依法办事。今天当着高总的面，我把这个狠话撂在这儿，一个星期之内把大风场拆了，拆不掉，我和市委摘你们的乌纱帽。
孙连成和官员们点头称是，一片应和之声。美女老总高小琴眼中出现了泪水，
谢谢，谢谢您，李书记。
几乎与此同时，工人诗人郑西坡也在光明湖边散步。工人诗人不知道霸气的市委书记刚刚下达了泰山压顶式的命令，更不知道这道严厉命令对于他，对于大风场即将产生怎样惊天动地的影响。作为自我感觉良好的浪漫诗人，此刻他正沉醉于不无诗意的梦幻般的月光水色当中。年轻的时候，郑西坡在北京、上海的报纸上发表过七八首诗歌，后来又在地方报刊上频频露脸儿，这为他赢得了相当的声誉，让他当上了大丰服装厂的工会主席。他本名叫郑春来，嫌土，参照宋朝诗人苏东坡先生的雅号，自称郑西坡。这都没什么，一切都是过眼云烟。要紧的是他目前的身份，临时被推选出来的大丰服装公司负责人，换句话说，就是工人领袖。郑西坡在厂里威信很高，有文化，没架子，同事都爱找他拿主意。他人也风趣，这些年诗歌发表不出来了，有人问他，郑主席怎么不写诗了？他总会一本正经地回答，没听说过一句话吗？这是饿死诗人的时代，我可不想饿死。就好像他真是什么了不起的大诗人一样。郑西坡在陈岩石搞股份制改革的时候，是陈岩石的专职助手，日夜形影不离。职工获得49%的股权之后，成立了持股会，郑西坡被选为持股人代表。有了这重身份，他就处处为工人争权益。无意当中，和今晚在山上视察下达命令的那位大人物直接对立起来了。如果命运能让他们此刻相见，站在湖边抽一支烟，好好的谈谈未来，那么后边震惊全国的大事件也许就不会发生了。可惜，他们一个站在山上，一个立在山下，眺望同样的湖景，观赏同样的月色，却让相互了解的机会擦肩而过。郑西坡回到工厂，头戴安全帽，手持铁棍的工人打开了侧门，把他放了进来。正面大铁门庄严地紧闭着，自从股权风波发生之后，再没有打开过。厂区内戒备森严，简直就是一座军事堡垒。草包沙包垒起一个个掩体，掩体后面挖了条齐腰深的战壕。墙角摆着一排汽油桶，这是他们的秘密武器，也是后来的祸根。高音喇叭不断地播放着革命歌曲，通宵达旦。厂区制高点上，一面巨大的国旗高高飘扬着。国旗旁设有瞭望楼，一名工人胸前挎着望远镜，站在楼顶向他敬礼。郑西坡穿过院子，巡逻队的工人也举起手中的土枪铁棍和他打招呼，他微微颔首，俨然是一个军事首长。可是 服装生产并没有停歇，夜空下传来隆隆的机器声。郑西坡漫步走进制衣车间，就看见夜班工人照常在流水线旁辛勤地操作，一件件西装夹克不断地划过流水线。郑西坡很满意，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生产还在继续。战场的工人们沉着冷静，仿佛什么事情也没发生。郑西坡明白自己肩上责任重大，他和他手下的员工不想和谁对抗，只想保卫自己的工厂。对于大丰服装厂，员工都有特别亲切的感觉，这里是他们的家，他们是这里的主人。这种感觉源于一次制度性的变革，变革让工人们成了股东，他们拥有了这家工厂49%的股权。主人翁不再是一句空话，郑西坡要领导主人们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大丰厂持股员工都感谢陈岩石，是陈岩石主持的改制为他们争取来了现在的股份。20年前普遍强调效率，陈岩石特立独行，强调公平。现在公平不在，他们莫名其妙地丧失了股份，而且连下岗安置费都没拿到。山水集团说，股权转让时几千万的下岗安置费就付给蔡成功了，让蔡成功做煤炭生意给赔光了。蔡成功却矢口否认，对于蔡成功和山水集团高小琴的幕后交易，工人们一概不承认。股权的任何变动都得员工持股会同意，下岗安置费更不能少，这是国家政策规定的。这两条不解决，工厂就不能拆迁，拆迁了，他们将一无所有。郑西坡走进董事长办公室，蔡成功跑了，现在他是主人。他在沙发上躺下，蒙上一床被单，熄灯睡觉。已经记不清有多少日子了，他都是这样过夜的。朦胧入睡之前，他心中常常孕育起诗歌的韵律。如果青春还在，他会爬起来挥笔疾书，而现在，他只能把诗带到梦境里去了。仿佛有心灵感应似的，当侯亮平开始注意光明湖项目的时候，那个当事人发小蔡成功竟然主动找上门来了。回到北京的第三天傍晚，天色已经朦胧的黑了。侯亮平下班走进小区大门，蔡成功就像宠物狗一般的扑上前来。哎呀，老伙计，我可找到你了。这次来北京上访，我是牵着狗驾着鹰到处找你呀。猴子，你别赶我，我要向你举报贪官了，真的。 说是举报贪官，这位发小却把侯亮平当成贪官对付了。众目睽睽之下，他和司机一起，每人扛着一个硕大的蛇皮包，就进了侯亮平住的那栋楼。侯亮平很警惕，追问扛的是啥。蔡成功说，一点土特产，咱们老家的东西。在17楼走下电梯的时候，正巧碰到了反贪总局秦局长上电梯，身边伴着两大包可疑的土特产，侯亮平有些不自在。擦身而过的时候，他咧着嘴笑了笑，和秦局长打了个招呼，想装作不认识蔡成功。可是这奸商偏偏把刺目的土特产放到他家门前，冷不丁地叫了一声猴子。 这下引起了秦局长的注意。秦局长扫了奸商一眼，随口问了一句：小侯，家里来客人了？侯亮平只好硬着头皮说：啊，老家人来北京办点事儿。进了家门，蛇皮包一打开，竟然是两箱茅台酒、一箱中华烟和一套深灰色的西装。侯亮平恼火透顶，当场就发飙了：我说菜包子，咱老家什么时候生产茅台酒和中华烟了？你可真他妈有气魄呀，给我成箱的送。怎么的，想把我送到监狱去是吧？大老远的跑来害我，咱们没什么大仇吧？蔡成功一手抹着头上的汗，一手撩开衣襟扇着风，极力地掩饰着自己的窘迫。哎，猴子啊，不不不，侯处长，你看你这话说的，咱俩谁跟谁呀？发小啊，这最纯真的小学时代的朋友啊。侯亮平说：你知道刚才那个人谁吗？我们局长啊，就是那个反贪污贿赂局。你以为呢？我以为是贪污贿赂局呢。所以你就公然来行贿了是吧？行，你有胆子。蔡成功直摇头，似乎也很是无奈。傻胆子，这不就是我们生意人的生存常态吗？我们私底下经常说，婊子、票子、房子，我们总有一子能说服你。哎，猴子，不包括西装烟酒啊，这些小来小去的没什么说服力。那我也跟你说吧，偷税、漏税加行贿，政府总有一个筐能把你装进去。菜包子，你就造吧，好好造，哪天造进去了别指望我捞你。说完，侯亮平板着脸指着那些礼品：快把东西搬走，麻利的。